各位阿弥陀佛，平常我每天的定课，就是读书，然后准备上课的分享。然后今天呢，就插进来一件事儿，从11:30离开基金会，一直到快5点才回到基金会来。然后本来整个下午大概就是我准备今天晚上课程的这一个时间，那整个行程呢变了以后呢，你就会发现啊，不是你们哈，我啦哈，我就感觉一个 routine 就是一个例行的习惯的模式被挑动，然后呢，你说什么是散乱，其实也没有很乱。可是就感觉怎么说呢，就是觉得怎么没有应该那个样子，对不对？那如果从世俗事实上来讲，我知道今天，因为我实在今天会花的时间超过我预期，我本来以为只是一顿很简单的中餐，顶多吃到1:30-2点可以结束吧。可是因为会后又整个讨论什么呢？是这3.5年以来，基金会其实4年前了啊，基金会就在深坑道场那个地方，办了两个活动，一个活动呢就是连续4年以来啊开罗的一个佛学进修班，我们把这个包括我在内啊介绍为士哈。那有人就介绍般若，那有人就介绍圆觉系的增长思想。那个时候办了一个两个礼拜多的一个营队，然后呢，接着办大专营。那个时候实验性的办了第一次大专营啊，就这样子，这两条路呢，就忙了4年下来，啊，忙了4年下来。今天，其中一件。就是大专营啊，连续3.5年的这个整个营队的办理啊，所以一些主要的辅导老师跟义工啊，基金会执行长请我们中餐吃了，算是很豪华的怀石级的料理。可是边吃老实讲心里面没有感觉到一点放松，照理说一个大的任务结束了应该就比较轻松一点，不是吗？的确啦，3.5年的一个 commitment， 一个承诺是告一个段落了，何况中间我有不一样的意见，可能也没有继续参与，其实是只等于做了一半。然后呢，接下去基金会还要继续办类似的活动，但怎么办，因为交给不同的承办人，所以就在起承转合之间啊，承先启后之间，有许多经验的反省啊，以及未来的期许啦，你就感觉是结束吗？啊，你们觉得呢？你们觉得任何一件事情有所谓的起气点吗？什么时候缘起了？什么时候缘灭了？然后事情就结束了？我一直觉得结束是没有结束，所以今天给我们那个尹主任呢。带头执行这个案子的一个师兄啊，写卡片的时候我就写了这么一句话：龙行凤舞才开始。一个结束的 farewell 啊，就是告别性的或者是祝福性的一个 say bye bye 的一个祝福卡，我却这么写：龙行凤舞才开始。从一开始对你有期待，经由认识，最后留下无尽的感恩，这是我今天的心情啊，感觉那种无始无终，只要跟我们心情那种使命感啊，或者如果你曾经许下一个本愿，好，不管是今生或者是过去生。此生的缘显现了，一触到之后呢，整个这个缘起不断，你知道吗？不断， 一波一波的这样的推上来，推上来。你一中觉得你是用一个生灭的心情去对待吗？我今天就感觉到不是生灭，不是生灭，它就是，当然了，诸行的作业相本来就是生生灭灭的，可是你说它有生灭之心吗？没有。我们在从无分别智一直到现在谈法身，都在谈一个不是真的有自信的不生不灭，但是就因为从生灭相当中显现那个不生不灭的味道气氛，那个结束了你感觉没有结束，其实它还是在推动一个开始，各位懂意思吗？可是它又不是有漏道的流转，你知道吗？他心情是有一种更深刻的承诺，有一种经验的传承，有一种更知道该怎么样去做对，该怎么样去回避掉一些不需要犯的错误。当你每次一直不断的承转这样的心情的时候呢，其实你会感觉到相似，你就会体会到什么叫做真常，什么叫做不生不灭，什么叫做法身。但是如果你只是从文义上去读经学论，我敢保证你一定不懂这个意思。你读不生不灭，你就想什么？美术馆一个时间当中看一颗石头，对不对？总是没有变嘛，是不是？啊，我们总是会这样体会，就会用很多有相的、有分别心的、有自信见的方式去认定、去想象。像昨天我在网络上。有人贴了一张那个图画，是一个老太婆坐在轮椅上，然后后面打着光，她坐轮椅的身影投射在墙壁上，就墙壁上的影子居然是什么？一个跳芭蕾舞的人。那个老太婆手这样一弯，对，然后呢，墙壁上投影出来的影子呢是没有轮椅的，是一个身材非常的苗条的芭蕾舞女郎。他的手也是这样一弯，除了那个手一弯很像之外，其他都不像。啊，我就提了两句话，其实应该是举杯邀明月，我就是举酒。为什么要我特别要讲酒？就是酒是一种迷幻心性的一种方式。我们经常举酒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底下我还有个 PS， 哪三个人呢？我、影子。还有想象，这是很维持的说法，对不对？有个我在哪里？在轮椅上坐着，老了，对不对？瘸了，行动不方便了。可是心理年龄呢？不承认，不接受，是吧？然后呢，透过光影摆了一个姿势，创造一个所缘境，然后呢却有无边的想象。想象什么呢？想象我看到那个光影，它只是光影，光影老实讲是没有质的，它没有本质性的，它就是个光影。光影它不是一个实体性的东西吗？是吧？可是你就借着那个光影为缘呢，想象曾经年轻或者是小时候没有完成的一个梦想，然后呢就把那个光影解释成一个芭蕾舞女郎。其实我们经常在每一个刹那的对境啊，我们的心情所带起来的就是举酒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一个不承认现在的我，一个由因缘所成的相，一个缘的相有无边的想，名为先故想，想为心故于转，对不对？六四就这样转动起来了。生命就是这样活着，你说这样好不好？对于创造力来讲 OK 的，对不对？那么如果你一直这样子迷幻自己的真实感，你不接受你现在的 reality 就是现实，你不接受，当然了，用这样调节心情是一个方法啊，是一个方法，但是没有真正去认识，没有真正去体认涅槃，啊， 就跟我刚才一开始谈的今天一个结束的参会，我却有这样的心情是一样的道理。事情并没有结束，哪怕今天的场景换一换，换作我们临终了，对不对？这个礼拜有很有名的三个人往生了，对不对？Whitney Houston， 然后冯贵妃，其实他早就往生了，他自己入土了以后呢，才公告。然后呢，还有一个可能大家不看棒球也不太熟悉的曾吉恩，曾吉恩90岁。啊，曾经90岁，老教头。但是我们棒球一开始就是他，啊，台湾的少棒一开始就是靠他老人家。然后呢，惠特尼休斯顿48岁，凤贵妃小时候还住我家斜对面，60岁。然后大家贴一堆他的歌，老实讲，我就选了三首歌，表示我的心情，表示我的很多的感慨哈。感慨 ，Whitney Houston， 大家也是猛贴一堆他的音乐，我也选了3首歌，表示我对他这一生，如果他在想过我，换作是我，我会怎么想？老实讲，我们经常到反省的时候才会比较 serious， 对不对？可是当你在经过的每一个刹那，你有没有把它当作他可能就是最后一天？啊，然后用这种最后一天的反省，再去看待我的现在。走向未来的什么方向？其实每天如果你很真实的去这样接受，啊，回到 here and now， 此时此刻，此人，我这个人，承载了这么多的经验，这么多的学习，走向未来，我今天做什么决定？我有没有做迷失现实、迷失真实法界的决定？还是我继续用一种举酒邀明月的想象？迷幻我的心神，我们可以很清清楚楚的活在这样的心情底下，当然也可以不清不楚的完全拒绝现实，对不对？拒绝真实，去活在想象里面，麻醉你的心性。Whitney Houston、凤贵妃都唱过好多好棒的歌，你知道吗？那我们不讲凤贵妃，凤贵妃是一个我们都以为很非常阳光的人，然后她这一生也表现出非常好，对不对？可是。大家都觉得这么好的人怎么可以这么早死呢，对不对？这是一个。那惠特尼休斯顿大家也觉得这是金世纪录得奖最多的女明星呢、啊、到现在为止了，当然以后很难讲啊。照理说以她的版税应该家财万贯，到了往生的时候呢破产，连100块钱美金都要向别人朋友借，两个不一样的下场。他里面唱的歌啊，多精彩啊，多鼓舞人心啊！开玩笑，他如果真的照他所唱的歌那样的去活的话，他怎么会是临终那个样子？懂我意思吗？如果我们照我们所学习的法句真实活的话，我们应该会更好嘛，是吧？可是我们所学过的东西精不精心呢？你有没有勇气去实践呢？实践是用生灭心还是用法身的心情呢？这是一个决定嘛，是吧？这是一个决定嘛。如果你心一直把照今天法师说了，把心带回家，带回怎么讲？带回不生不灭无为的法性家。你经常把心带到这个地方来，你就不会用生灭心做事嘛，在那患得患失嘛，做归做，学归学，想归想，自己面对生命的时候呢，都是独立的决定，都是独立的决定，不相关，跟这个法，跟那个无漏道完全不相关的决定。你所做的事情这么样子的感动人，对不对？你自己有没有照你所相信的，对不对？所唱的、所说的、所写的，真实那样去体证、去体现？那今天为什么讨论的比较多一点？老实讲，当然也是对于这个起承转合之间，啊，然后呢，我今天大家都在讲啊，我们这样的经验应该要继续下去哈、哦。可是因为因缘关系，必须要转换。然后呢，大家对于未来的期许当然有很多。可是老实讲，在大家讨论的过程当中，我想到两个不同的典范。一个典范当然是以在场我们这些，我们当时我们最后留下来大概最。 年纪最大的大概就是像我们四年级的啦，像我45年次的，四年级的也有5年级的，然后有一个6年级的，六十几年次的，老中青三代，大概10年一代10年一代。看看在场的这些，那大概比较在佛学界资深的，大概就是包括我在内，另外有2个人，有3个人。可是啊，看看我们3个人同时性太高，老实讲，我们3个人的愿呢，大概就只在把我们所熟悉的那个法教，学讲，把它讲到自己觉得有一点体会。老实讲，我们的心其实就这么大。可是想想我们基金会的创办人，你知道吗？那天早上我9点半才从家里经过隔壁这条巷子走过来，然后前面呢就是简老师把他的小布布停在那个墙壁边，然后呢一路走过来，我发觉他的腰弯了，头往下想事情，然后骑过他侧边的时候呢，眉毛整个脸好老，他仍然还在想怎么把山上的坛林能够请来一群的住持比丘。然后呢我们基金会原本有另外一位法师他发心筹了100万买下那个深坑道场附近的一个观世宫。那简老师也在想怎么把那个观世宫变成一个比丘尼道场，然后呢让这些比丘跟比丘尼师父们能够住持那个道场，然后把最底下那样子的我们的那个深坑的那个道场呢变成十宗共弘，大小乘显密都能够共弘的一个法教的道场。他想，老实讲，我们在场每一个4年级5年级6年级的小朋友，没有一个人敢想这么大，没有一个人敢想这么大。对我们这些4年级应该终身代要卡位要去接棒世代交替的期待，却希望我们几个人当中能够出一个人能够顶这一片天呢，能够长这个舵，能够破化未来更可能的一切。可是我们这几个人呢，小心小量，我把色他顺的讲不错就好了。然后我们执行长，我把楞严经讲好就不错了，知道吗？那我们另外一位台中来的师兄呢，我把入行论讲好就不错了，你懂我意思吗？我就发觉，哎呦，他那听一查的一堆呢。当然，我们学道士地的人都有这个想法，那就开无生法忍嘛，对不对？证无生法忍嘛，证无分别智嘛，见道而后修道嘛，那个时候才是行菩萨道的开始。我也不讲说简老师是开悟的人 or not， 这个我们不谈那些神话性的事情。可是从我认识到现在11年了，他这个想法，我只看到他越来越大。做成以后，把做成的那个东西加到他未来可能的想象当中，没有半点私心呢，掏心挖肺，然后挖空他自己的家产。对不对？各位如果认识他的夫人的话，就知道他夫人为了顶我们那个道场的那个坛林的名称，还失去他立委的职位，无所不用，没有一点吝啬。再加上我现在在跟各位报告法身，你知道吗？我心中那种翻脚，你知道吗？我相信这个道理，可是问我自己，我有没有真的去试着体会、去实践一下这个道理？我敢跟各位招认，我没有。我只是讲通这个文字的法义，让各位听而已。我也不敢讲，我做的比你们每一个人都多。我拉拉杂杂向下来我要谈的是什么？第一个用我们营队的结束起身转合，对不对？期许未来。然后呢，一个用我们最近才往生的3个人，对不对？ 扫棒虽然已经不是象征基人当时那个时代那么样蓬勃发展，可是呢我们台湾已经有了职棒，对不对？他老人家活到90岁， Whitney Houston 的48岁的生命，凤凰飞60岁的生命。如果我们以有形兽这样子的一个无孕生的生死来看待任何事情，我们不敢想太多，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不敢想太多。其实客气一点的，能够活过今天就知道了，明天还有没有饭吃不知道，对不对？这个是观无常的方法吗？对，它是一种方法。可是如果你以法身为义的话，你的思想你的想法不应该是这样，你一样可以远离烦恼的戏缚，可是不用那么样子的小心小量。各位懂我意思吗？我不是讲给各位听哈，我不是劝各位做，我自己做不做不当一回事儿。老实讲，今天是我很 serious 想这件事情，我心有没有够大？老实讲，没有，对不对？那是小媳妇，真的童养媳，被金老师收留在这个地方，对不对？一窝窝了个11年，对不对？就是一部经学完就一部经，然后一部经，然后一部经，然后一部经，是不是？哪天学不下去了，就阿弥陀佛来接引，我就往生，就这样。不敢多想的，不敢多想的。那你说想了什么关系呢？想了做不到，不敢想，哎，对不对？那慢慢久了，什么也不敢想了，什么也不敢想。那你说，那你干脆回去就学声闻就好了。可是就读声闻的东西，读完菩萨的东西，就觉得菩萨道有道理。有道理，有没有去做呢？我发觉我没有了。你懂意思吗？没有了。那你讲给谁听呢？讲给一堆跟我一样，哎，也觉得有一点道理，然后觉得算了啦，我大概做不到的人听吗？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是这样子，所以难免影响你们是那样。这是我最近每一天在翻脚的事情。你不去真正要去讲法身这一品，又不去因为重新反省林林总总一直以来一直在持续中的事情，如果不是有这些因缘，那刚好是个大的大的起承转合。我11年来的每一堂课几乎在下个月底差不多都告个段落，4月呢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对我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对基金会4年前我所从事的一个计划，就是一个发了一个4年的愿，把那4年的两件事情初初把它完成掉。那发觉这事情并没有因为做完了就结束了，就发觉我的心没有用对，我的心是用生灭心的，我的心呢是画地自限，我的心呢是有量，每天在那边读不生不灭，每天在那边读无量，每天在那边学不二。老实讲，心离这些东西啊很远。可是我不是叫各位好高骛远，我想我纵使逼各位好高骛远，你们也好高骛远不起来。我自己就知道了，对不对？我也自己知道，发大愿做了多少就是多少，因为我都很相信文殊的本愿，不以此生为限。如果你以此生为限者，你的智慧、你的学经不顺从文殊般若。不是大乘，我相信这件事情，但是呢，我有没有真的做到呢？我发觉没有，你没有试图去做到，乃至于只是信这个圣意而发心，你相信这个道理，因为逻辑上没有让你不信的道理吧，对不对？你从各种道理去跟自己讨论看看嘛，没有理由不相信嘛。那既然相信，你为什么不发愿呢？那至于做到多少，没人逼你嘛，是不是？你只要每一件事情该可以做的时候触到这个本愿，你就随顺几分。经上就讲呢，如力嘛，随能随力嘛，随你的力能嘛，做多少缘起嘛，是吧？可是问题，为什么信愿？你如果真信的话，你为什么不能够切愿？有愿才能够导行。如果你愿都发不起来，请问你是不是一天过一天而已？是不是？ 今天无常来了，老实讲，抱着自己的生命，还要想很多自己身后事的种种事情。心愿行三之两，我们都知道净土宗的行人呢，非常重视前两个，信愿具足，信愿心能够清净，才是真正大乘行人，才是念佛的道友。如果这种菩提心你信愿不具足，你的行啊，你的行，你说什么都不是。老实讲，还等同于一个世间凡夫。你每天在意的较量的都是什么事儿？你自己扪心问问看就知道了，对不对？扪心问问看就知道了。你说为什么要发那么大的愿干什么？当你用那样子的愿，跟你用我们现在小心小量的愿，你的生活态度不一样。每次遇到关键决定的时候，你会不一样。不是你能做到多少的问题，你对于生命这一个期的行受结束，是不是就是一个结束？你没有真的信，你没有真的对他有个真实的愿望跟想念，没有。你只是一天过一天的凡夫而已。那这种凡夫啊，老实讲是活在我所的法界里面的，没有真实去体现。当你离了我所，你已经知道烦恼本空了之后，你的生命态度应该只是这样吗？应该只是这样吗？所以我总算知道了，这大概是这五六年来，每次金老师在我耳边经常骂我这个人，你这个人就是发不了愿。我说有哦，我有愿哦，我愿生阿弥陀佛国，对不对？我愿学习100卷的大智度论，我愿学习，还包括讲哦，练讲啊，瑜伽师地论，对不对？我愿意舍大乘论跟心经为一，反复的去练习这个讲座，我发这个愿，这个愿比起他老人家的，我这一比，我这没想到比差很多，差很多。你对这样的信愿行三之良的体现有多深刻啊？老实讲，曾纪恩是一个典范，凤飞是一个典范， Whitney Houston 是一个典范。我们缩小范围，就是最近才遇到这三个人，你的典范是哪一个？比较接近哪一个呢？而且你生命，你无常的因缘会是哪一个？老实讲是没人决定的。好，这个是一个我讲我的体会了。好，那因为越是这样体会深刻，你对文艺的理解啊，其实就会随之而不一样。所以我今天在4:30快5点回来之后呢，其实很匆忙的在把今天预计要讲的范围读过之后，我就突然发现剩下包括今天在内的三个礼拜，我发觉我比果之分讲不完。那我就是说讲不完什么关系呢？讲不完我就公告楞伽经延期嘛，然后呢就把舍大乘论很尽兴的把它讲完嘛，啊，要不然如期续讲楞伽经，我念过去也是念得完嘛。你们是我的话，你们选择哪一条路啊？你们选择哪一条路啊？你们自己想想了。好，请各位看看，打开560页。这样子讲半个小时啊，真是牢骚。好，我们用560页这段来结前哈。他说：“因知法身有几佛法之所执持。”这边所讲的佛法哈，不是指这个三藏十二部经啊。各位，我以前也是这样认为了，可是读了深刻去读《智达生》之后，就发觉不是这个意思。佛法有几种可能的解释。最究竟的解释就是佛的不共功德啊，佛的不共功德，佛的心，他关心的事情，他看待的十法界，以及他所说的话，从他发愿成佛以来，所有的一切事儿就是佛法。佛法不是他讲出来的言说文字，不是言说文字，只是为了帮助大家信佛法，然后呢去安利的各种引导以及教学性的语言。佛法是佛他自己的想法，佛他自己的法界，佛他自己的眼界所看到的世界，所看到的众生，对不对？他认为该做不该做，以及他心地里面那种无边 无量无尽无数的那种功德力，他许自己能做得到的那个范围，整个包括在内，就是这边的佛法。于是他就问了，因此法身有几佛法之所摄持，摄持是什么意思呢？摄持就是像我们阿赖耶识，不是摄持一切种吗？佛的心中他到底摄持了什么东西呢？他拥有哪样子的种子性，就是他的功能，他的心呢，到底有哪几类的功能，他保有哪几类的功能，他包括哪几种功能，底下归类六种。六种我们一项一项对着世亲菩萨的解释来看，略有六种。一，由清净，为转阿赖耶识得法身故。我们都知道阿赖耶识是八识转四智，对不对？成佛的时候呢，在金刚预定的时候呢，把阿赖耶识呢转成什么？大圆净智。所以显然法身的体是谁？大圆净智。有这句话大概就知道。第一个，什么叫大圆净智？大圆净智用那个文字来比喻，就是说它是一个圆满啊，周遍可以隐现一切法的大圆净。这个大圆净呢能够隐现一切，可是呢它不染着一切。它能够周遍原生一切法，可是它不染着一切法。有周遍意，有清净意，这是法身基本的两个定义。周遍，第二个清净无染，清净无染。所以就用大圆净智来比喻哈，就它不是个抽象的比喻，它只是用这个比喻啊，来让你们想象一个人的心地用到最宽，用到最清净，它就是这样，能够周遍涵容一切的可能性。可是于中呢，它不会有执着。换句我现在在读的大智度论的话，兼天下之善而于中无执，兼天下之善而心中不执，心中不执，这就是。你把阿赖耶识转成大圆净智之后所成就的法身的字体，这个字体怎么样呢？清净，清净，这是第一个，第一个他的相。那我们看看后面啊，世亲菩萨的话，由是佛法摄持法身，尽当显示由清净者，为由清净佛法摄持法身，如是法身正得清净，由转合法，为转阿赖耶识得法身故，为转彼啊，转灭彼阿赖耶识得法身清净，即这个法身清净呢？说明为清净。用我刚才的话，阿赖耶识一转成法身清净的时候，它的字体就是大圆净智。两个特性，周遍涵容，第二个自性不执，它清净无染，它没有杂染。没有杂染是什么？烦恼，它不被烦恼吸附，可是又不舍生死，能够原生一切清净的法啊。周遍涵容是这个意思啊。这是他第一种心地的风光。第二种他会随他的本愿呢，而转意熟身呢等流视线。所以他第二个由意熟，为转色根，色根就是我们现在的五色根啊，一样啊。他如果要到我们人法界来，我们不必讲他其他的法界哈，就讲人法界好了。他如果到人法界来，他受人法界的一样，父母娘胎，生出一个眼耳鼻舌身，这个五根身，他拥有这个五根身，这个就是我们的色根啊。我们一般讲色根，色根就是这样。可是他老人家有这个色根，可是他转这个色根，这个、五色根啊，加上个五哈、啊，他转这个五色根的所依身呢、啊，得意熟智。什么叫意熟智？倒过来，智就是观智，能够照见意熟的所依，所依是谁？五蕴皆空的智慧。他有这个意识身，可是他不会把这个意识的无蕴身当作是我，然后呢，我的所缘呢当作我所有，因此他离我所而能够用这个五色根的所依呢，这个无蕴身呢，去做一切的世俗正法，这就是他的意识智，他能够善用他这个色根，他能善用这个色根。可是我们现在怎么样我们的色根呢？老实讲，先把自己爱的喜欢的先做好，行有余力再去做佛法的一些善事嘛，行不行呢？就是这样，先把自己我爱的我重视的，对不对？先过后，过后了呢再看啊，那些教团啊，随喜一下就好了。我们好听的讲，随能随力，把自己的我爱境界呢 先顾好，先顾好。老实讲，你的自我跟你这些认为该要做的善呢、啊，其实是有隔碍的，对不对？它是一个零和的游戏。我们心中还有这样的一个看法，可是有一熟字，同用这个五根身，它的用法不一样，它的用法不一样。你说我一个礼拜嘛，就是这30堂课，简老师嘛，一个礼拜也2堂课，然后呢，以前他还有三福建设的建设事业要做，他还要操劳我们整个基金会的未来以及深坑道场的建设等等等等那么多事儿。我发觉他每天要心中弄过去的事大概是我的百倍之多。他说讲的东西不比我难，我只是步头比较大。他这段过程一直在讲楞伽经，他光讲楞伽经就讲了4年了。你知道吗？他是一步一步从阿难问四佛及修经一步一步讲上来的，一步一讲上来的，而且讲了还不止一次，一次讲完又一次，一次讲完一次。我学佛比他早，可是这样子的努力啊，老实讲我这辈子还比不上他，1/1000，这是我的体会。你说你有多忙，你说你心中挂着什么事儿？你想做什么事儿？你觉得你能做多少事儿？你有没有 underuse？ 你有没有低估了你可以做的事儿？你有没有低估了你可以做的事儿？你这样的一个一熟生到底可以承担多少责任？可以想多少事儿？可以去做多少事？我们可能都低估了。为什么低估？因为我们看不起自己，因为我们用生灭心，我们不想。所谓的太忙，问题什么是忙？盲目也是忙，是吧？没有目标也是忙嘛。那我们真的很忙吗？忙的事情，我们自己认为在真正在忙的事情，是有成就的吗？是真的必要到非必要不做不可吗？这是一个问题啊。贾博士跟我们用一样的时间呢、啊，他脑袋瓜所想过的事情，当然他想我们可以说，可是他也学佛、哦，他应该是学密的、哦，他每天也一样做他密宗上师的功课、哦，他是一个企业主的 CEO 哦，你可以想象他有多忙，你知道吗？那些我们现在心目中所看到的成功的典范，都不是等闲可以看之的，就是这个一手字。同用这个五色根的五蕴的所依，我们到底怎么用啊？一比啊，我真的觉得我只有4个字可以形容，好逸恶劳。真的就是好逸恶劳4个字。你们自己觉得呢？有没有空过生死啊？那很多值得可以用的时间，你有没有把它浪费掉呢？这是我们可以自己深刻反省的事情，对不对？好，这是第二个。第三啊，等我们看后面的解释啊。有最后两行，有一熟者为有一熟佛法摄持法身。我们今天学的佛，就要把佛法熏进阿赖耶识的无漏道种子呢，把它一熟成法身嘛，对不对？这个法身是不离我们现在的五根身的嘛。啊，转色根等者呢，是转眼耳鼻舌身这五色根呢，得一熟智故。什么叫一熟智呢？转彼故得一熟智，把我们现在五色根的所依这个五蕴的自信是什么？不要把它认以为五蕴离五蕴有我，五蕴呢也就是我，或者把五蕴当作我所有，或者把五蕴当作是我，五蕴的所缘事呢把它当作我所有，就是我所，